看看各国道路上的地铁。来来来，欢迎来到十年一度路上交通工具大展，希望大家踊跃发表关于过去这十年以来与人类相处的成就与心得。
就让我这个与人类最密切接触的私家轿车先来吧。很多人类一生的梦想就是能够由我们作伴，光是方便这一点就彻底打动现代人了。还有一家人在我们私家轿车的空间里可以享有绝对的隐私。
需要隐私，其实我们计程车也做得到啊，而且我们还有专业司机引领方向，让人类平安顺利地抵达目的地。不少商务人士可是相当仰赖我们的。
人类和我们的关系也不仅限于仰赖啦，和我们自行车相处的人类大多有很高的自主性，而且他们拿我们当锻炼体力的工具之余，也觉得自己能为环保尽一份心力哦。
说到环保，那我们还真的有点惭愧。
对呀，但为了在人类走得更远，使用汽油、石油也是不得已啊。
这就得由我来说说共乘的好处喽。
原来是来自哥伦比亚波哥大的迁徙公车。
这个要从我们迁徙公车上路前说起，不知道这里的分享有没有时间限制？
别担心，我们难得聚会，大家慢慢来。
对呀，很欢迎哦，这位小老弟。
嘿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跟这位年轻小伙子见面，当然要洗耳恭听。
哦，那也对，十年前那一次大会我还很年轻，来不及参加。
所以迁徙小老弟，你到底是何时开始跟人类接触的？
这要从我们上路运作之前说起。过去的波哥大是一个死气沉沉、充满不平等、交通混乱的城市，拥有汽车的都是有权又有钱的富人阶级，他们可以任意的把汽车直接停上人行道。
哎，真的是随便乱停车好像到处都有。
哎，你刚刚说有钱人开自己的车，那要进城工作的穷人怎么办？
就只能够搭乘当时的私营小巴士。这些小巴士的品质非常差，没有正式的停靠站，随招随停。工作的司机们经常超时工作，还会疯狂飙车。为了赚更多钱，各个小巴公司都不断增加小巴的数量，造成波哥大的塞车情况越来越严重。结果让小巴的收入降低，乘客的通勤时间也拉长了。这一切一直到了1998年，当时的市长贝尼亚罗萨下定决心要打破阶级间的不平等，透过建立公共运输系统，让每个市民都可以享有相同水准的基本生活品质，一切才开始有了改善。
所以迁徙老弟，你们就此上场喽。
市长一开始利用一些政策管制车辆，接着就参考了巴西库里蒂巴的经验，打造出公车捷运系统。我们在2000年迁徙年才开始正式营运，也才有迁徙公车的称号。
所谓的公车捷运系统跟一般公车有什么不同呢？
像是公车专用道、专用路线、密集班次，还有双节或三节车厢的高承载设计，都是让我们大受欢迎的重要特色。
听起来还真的有点像地铁、捷运类的交通运输方式呢。
别看我们的车厢最多只有三节，比不上大多数的地铁，但根据统计，我们一天的载客量可以达到220万人次哦。
哇，太惊人了。
不过这样的成就可得向那位巴西库里蒂巴的市长勒纳致敬了。听说他具有都市规划专长，我想这也是适才适所的成果。现在这套系统还成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新建公车捷运的典范呢。
好棒的分享啊。
对呀，谢谢千禧老弟。
真不错。